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跟随志成老师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。今天我们研读的章节是正文第四章的第四节，无需如此。这节的文字呢，大家可能会发现它特别具有诗意，这跟前面几章的文字感觉起来都不太一样，因为前面几章的文字呢，读起来，老实说是蛮难读的。因为海伦正开始在传这些耶稣的文字，他自己也有很大的抗拒，因此文字写起来多少就不太顺畅。但到后面呢，他就会慢慢进步，这大家会发现出来。在这节的文字里面呢，耶稣可说是给我们谆谆教诲，而且声声呼唤。面对任何一个小我的结果，他都提醒我们。其实无需如此。这节我自己在学习奇迹课程这几年中，大概读了不下二三十次吧，因为它的文字很有一种抚慰人心的感觉。当你陷入小我的情绪里面，有点无法自拔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节拿出来读一读，然后再次提醒自己，其实无需如此。这节的文字其实并不会太困难。那我会把它全部读过一遍，然后在少数需要讲解的地方做一点点的提点。第一段，你若无法听见上主的天音，那是因为你已决心不聆听之故。你的心态、感受和表现充分反映出你对小我的声音言听计从，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。这才是你奋力争取护持之物。你千方百计想要挽救小我的面子，而无心寻求基督的圣容。小我宁可从阴暗的镜子里去看自己的面容，因为只有在这类镜子中，小我才能继续玩弄它的存在把戏。至于你想由哪面镜子去看，完全超之于你。这边第一段所说的阴暗的镜子，指的就是我们内在的罪疚以及恐惧。接着是第二段，我曾说过，改变行为无助于改变你的心灵，但我又一再强调，你的心灵是可以改变的。你的情绪透露出你已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尤其是当你心情不佳时，你应知道，其实无需如此。不论是什么问题，都表示你把上主所创造的那位弟兄想错了。你所看到的只是你的小我在那阴暗镜子里反映的形象而已。不妨扪心自问，你有多少想法是上主想都想不到的？又有多少念头是上主愿你想而你不愿去想的？诚实地反省自己所做的一切，以及自己该做而未做的一切。然后改变你的心念，试着以上主的心态去想。这看起来似乎很难，其实这种想法远比小我的思维容易的多了。你的心灵与上主天心原是一体的，否定这一事实的另类想法只会巩固小我，而使你的心灵一分为二。身为你挚爱弟兄的我，最关切的莫过于你的心灵。恳切求你效法我的榜样，去看待自己以及你的弟兄，一起把自己与他们看成神圣天父的崇高造化。这边第二句所说的情绪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心灵的判准。判准就是判断的标准。那什么的判准呢？就是判断我们的心灵是否陷入小我的思想体系。而这个判准呢，就是前面我们所读到的上主的平安。只要我们的心灵不在平安之中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跟着小我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判断标准，因为情绪在心灵之中是最易于觉察的元素。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吗？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三种元素组成：情绪、信念和动机。动机一般而言是隐藏的最好的，也最难觉察，而情绪则是动机产生信念所产再产生出来的结果，它是在最浮在最上层的， 因此也是最易于觉察的。当然，练习久了之后，你也能够对自己的信念和动机保持非常准确的觉察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不一定需要透过情绪来了解你自己了。接着，让我们进到第三段。当你哀伤之际，应知其实无需如此。唯有当你感到有人剥夺了你想要却得不到之物时，忧郁才可能乘虚而入。请记住，唯有你自己的决定才剥夺得了你。那么，何不换个决定呢？这边所说的剥夺，为什么我们人会感觉受到剥夺呢？其实还是源自于最原初的那个分裂之念。事实上，我们被剥夺的并不真的是我们的金钱，或者我们的亲人，或者是爱情，或者是名分，或者是任何我们在这个世间视以为很有价值的事物。我们真正的剥夺是一种最深刻的自我剥夺，那是我们选择丢失灵性，也就是选择跟上主分裂的那个结果。接着我们来到第四段。当焦虑来袭时，你明白那只是小我在耍脾气，应知其实无需如此。你以前对小我是如何言听计从，你也可以同样的警觉来抵制小我的操控。第五段，当罪疚升起时，也请记住，小我确实违反了上主的天律，但是你并没有。把小我的罪交给我来处理吧，这就是救赎的宗旨。然而，除非你先改变自己对小我所伤害之人的看法，否则连救赎也释放不了你。当你感到内疚之际，正是小我称霸的时候，因为只有小我才可能生出罪疚。但其实无需如此。这边第四句所说的改变自己对小我所伤害之人的看法，意思是说，我们在弟兄身上所看到的罪，所看到的错误，事实上都是由我们的内在所投射出去的。这些罪疚跟恐惧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里面因着小我的思想体系而生出来的。那小我只是因为不想要承认这些情绪跟信念，不想要看到他们，也不想承受他们，因此把他们全部投射到外边去。所以，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、别人的问题，却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宽恕的操练中，很强调收回投射的操练的原因。接着，让我们往下看第六段。他说：“你的心灵应慎防小我的诱惑，不为他所欺才是，他不会给你任何甜头。当你决心不再活得了无灵气，你便会看见自己的心灵竟能如此专注，足以摆脱疲惫而获得疗愈。然而，你目前对小我的予取予求还不够警觉，而自愿受他摆布，其实无需如此。第七段，只要你能积极抵制自己的杂念纷飞，便不难养成凡事都与上主积极造化、携手合作的习惯。问题不在于你专注的定力如何，而是你先入为主的信念。没有一个人，包括你自己在内，值得你如此锲而不舍。和我一起锲而不舍地抵制这种自欺吧，别让那微不足道的信念妨碍你的进步。意志消沉对他们以及对我都没有好处，而且唯有小我才可能消沉。第八段，第八段的第一句特别重要。他说：“你可曾认真反省过？”有多少机会你可以让自己快乐起来，而有多少次你却将它拒于门外？事实上，有多少机会我们可以让自己活得幸福呢？答案是有无数的机会。因为每时每刻，我们都在决定我们要跟着小我去，还是跟着圣灵走。而每时每刻，其实都有一个宽恕的机会在那边等待我们。因此，每时每刻，我们都能够让自己的心灵活在平安跟幸福之中。而当我们越能够去把握这样的机会， 越能够去活出宽恕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就越能够沉浸在上主的幸福里面。接着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上主之子的能力原是不可限量的，但他若愿意的话，也可能限制自己的能力跟表现。你有能力将自己的心灵结合于我的心内，齐放光明，而把小我驱离，使你的所思所行洋溢着上主的大能，坚定你的心智，以此为你的唯一目标，绝不接受任何次要的目标。小心防范你心中任何妨碍你达成目标的信念，与他们保持距离。你可以凭着情绪来判断自己的进展，这不失为一种正确的判断。判断就像其他的防卫一样，可以用来保护或者攻击、疗愈或者伤害。小我理当接受判断，让它露出自己的贫乏。若非你的支持、保护以及关爱，小我是难以为继的。你必须撤去自己对它的支持、保护以及关爱，小我才能受到公平的评判。第九段，你是真理的明镜，上主自己的生命圆满的照耀其中。你只需对小我昏暗的镜子说：“我不愿往那儿去看，因为我知道那个形象不是真的。”让至圣者以平安光照你，你知道只有这个才是必然的形象，必然的真相。他的天心在你受造的那一刻便已照耀着你，赋予你心灵真实的生命。如今，天心仍然照耀着你，并且透过你而照耀出去。你的小我阻挡不了上主照耀于你，却可能阻挡他想要透过你而照耀他人之愿。第十段，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只是创造的别名，因基督即是上主之子。基督的第二次来临不过宣称小我统治结束，以及心灵已获得疗愈而已。在第一次来临时，我和你都是受造；在第二次来临，我邀请你与我共襄盛举。第二次来临由我主司其事，我的审判纯粹是一种保护，而不可能有误，因为它绝无攻击之意。至于你的判断由于早已扭曲了，使你认为我拣选你是一个错误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是你的小我所犯的错误。千万不要把它与谦逊混为一谈。你的小我千方百计想使你相信它是真的，我才是假的。因为倘若我是真的，你的真实性也不会低于我。我敢向你保证，这才是道地的真知。它表示基督已经进入你的心灵，并已治愈了你。这边第十段所说的基督的两次来临呢，是要重新诠释基督徒他们所诠释的基督二次来临。在基督教里面所说的第一次来临指的是2000年前的耶稣，而第二次来临指的是耶稣会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出现，而且来主持所谓最后的审判。这审判当然是非常恐怖的场景，因为有罪的人都要被定罪到地狱里面去承受永罚，永远不得出来。但在奇迹课程里面，他说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就是上主创造了我们，也就是创造了上主之子的意思，而第二次的来临呢，只是我们透过宽恕再度回归到实相里面去。而他这边所说的审判的意思，特别强调他绝无攻击之意，因为在耶稣宽恕的眼光之下，所有的人都会被无罪开释的。最后我们来到第十一段，我不会攻击你的小我，不论你在睡眠或醒悟中，我都会与你的高层次心灵以及就是圣灵所在携手合作，一如小我与你低层次的心灵的合作关系。为此，我为你始终保持警醒，因为你已迷失到这种地步，认不出自己的希望所在。我不会失误的，你的心灵迟早会选择与我结合，我们一旦携手并进，必然所向无敌。你与你的弟兄会相聚于我名下，而恢复清明的身智。 我能使死者复活，因为我知道生命是永生上主的造化，永垂不朽。你为什么会相信为心神不坚的人坚定信心，或为了了无灵气的人激发灵气，对我是更难的事？我从不相信奇迹有难易之分，但你却坚信不疑。我已召唤了你，你迟早会回应的。我了解奇迹是最自然不过的事，因为它是爱的流露。我的召唤和你的回应不只是自然的，而且也是必然的。